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线上的深知追寻福音营的最后一堂聚会。在这最后一堂聚会的里面，我心里面带着期待，心里面也带着一个紧急感。我深深的晓得，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聚集绝对不是偶然。我也深深的知道，今天在线上或者说在云上跟我们一同聚集的，无论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特别是慕道的朋友，你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我们相聚，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我相信这是永生的神创造你我生命的主宰，他很久就早已安排下来的。我相信我们能够信神，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圣经上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人有责任，就是要回应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呼召的恩典。所以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强烈的这个负担，我不晓得我们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再相见。也许有一天我们在相见的地方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也许会有人跟我来相认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我只是见过你的视频，我听过你的声音，那么也听过这个，也见过冯牧师的这个视频，也听过他的声音。感谢主，就是在那一次云上的深知追寻福音营，我认识了耶稣，或者就是在那一次云上深知追寻的这一个福音营，福音的种子撒在我心里，以后我继续的去寻找，终于被神寻到。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子的来相聚，也许有一天我们相聚的场景有点像是有一次，或者说不是说有一次，也许我们又遇到像我个人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啊，也许碰到一个女孩子，她说你还记得我吗，栾先生？我说我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从河南的中部一个城市搭机场大巴到新郑机场，那时候过年完之后，我看见你这个年轻的姑娘上车来，怎么这么娇贵，还要你那个驼着背的老爸爸给你拎着行李箱上车，然后 把行李箱摆在你的书架上。我心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姑娘被惯成这样。那么到了上海机场，想不到我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要飞上海浦东。你跟我解释说，哎呀，我的背扭伤了，所以不得不让我的老爸爸帮我把行李箱拿到架子上。我就听到这个姐妹，听到这个姑娘是这样，我就跟她说，这样好，下了飞机之后呢，你不要急着拿行李，我帮你把行李拿下来。你要坐，你要怎么样再往室内走呢？那个女孩子说，我要坐地铁二号线。我说刚好我也坐地铁二号线。然后在等飞机的时间，我就跟她谈信仰的问题。在飞机上我们座位离得远，下了飞机之后我帮她拿了行李，我帮她把行李摆在行李车上，我们一起去了地铁站，我们一起上了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从浦东机场到广兰路地铁站，我下车的地方大概45分钟左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有机会把基督徒的信仰跟她讲得非常的清楚。虽然在地铁上我不方便请他做任何的解释，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感觉这个女孩听进去了。我想我这辈子在世界上大概不太可能再遇见她，不管在上海或者在郑州或者在河南中部的某一个城市，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也许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相会。那是多么美好的让人期待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带着期待来跟大家分享以下的信息，但是我也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聚好像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也说不定不是那么偶然的机会。在我们人以为的偶然，在我们基督徒看来， 是神早就安排好，神安排好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云上相遇。我盼我们每一个还在追寻要认识真理的朋友，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要趁着我们还有今天，把握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做决定，跨出这信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迟疑，何必再等待呢？这是刚刚我听这些诗歌，听到洪章长老他的一些前面讲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成为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认识，我知道我很熟一位若歌教会第一任的主任牧师许忠实牧师。有一次他做见证，他做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在那一天的那个日记上，他写下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什么呢？相见恨晚。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也许我们当时就有这样的感觉，相见恨晚，也许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相见恨晚。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决定，现在可能就是最好的时候，何必等到将来呢？何必蹉跎呢？何必等到明天呢？什么时候是我们离基督的信仰最近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我们离永恒的把握最近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心里面能够这样子的敞开，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信息呢？我并不是故意讲这些感性的话，那么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把握今天在这里我们所还有的机会。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新造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快复习一下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所提到过的。昨天我特别跟大家提到过，说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其实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这个意志上的决定一定有理性的成分在内，不经过理性思考，不经过理性去检验的信仰，很可能变成迷信。但是呢，理性对于信仰的事情有它一定的限度，信仰因为是生命的经历，所以是超过理性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那么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有理的态度，其实我们人的理性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理性其实相当受我们偏见的影响。我想大家都记得我昨天提到过这个尤瑞加加林的这一个故事。我也认识许多对于真理想要追寻的朋友，常常被自己一点点那个所谓理性上的执着，以至于走不进信仰之路，甚至有些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存着一个拒绝的态度，不经过理性思考而迷迷糊糊的接受是迷信，但是不去好好的思想，不去好好的接触而打定主意要不相信，这个称为迷不信。迷信不好，迷不信并不高明啊，所以这是我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声明的。那在讲这个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在圣经上的这个大故事啊。圣经上的大故事是什么呢？圣经上的大故事是讲到创造啊，请看下一章。创造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万物原来是好的，人和神，人和人，人和自然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可是因为罪的缘故，人和神的关系受到了破坏，甚至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了破坏。有人问说，为什么有新冠病毒？为什么有海啸？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许多人间的自然的灾害？那是因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了这个破坏。那么然后创世纪只用前两章讲到创造，第三章开始就讲到人的这一个堕落，那么就是人自行其事，自己要做主，僭越神的这一个位置，结果人和人，人和神中间就彼此为敌。可是也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整本的圣经用几乎所有的篇幅来讲神的救赎跟新造啊，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直接的翻译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创造是美好的，因为人的罪而受到了破坏，可是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一个创造之功。那么我昨天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对于人生的问题给了什么样子的答案呢？我提了这个四方面，请看下一章。头一方面是从创造看生命的意义，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从新造看生命的更新，从复活看生命的归宿。我昨天第一堂已经讲了一跟四，今天我会多花时间讲二跟三。那么新造的人所念的经文，刚刚洪章长老已经带我们读过，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遍，请看下一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从这一节先开始讲起，然后我们再讲前面的十四节十五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再造之功。所以若是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发福音单张。那我发的福音单张常常人家一拿到手上就丢下来，我就捡起来发给下一个人。可是有一次我糊里糊涂的发单张，发现所有拿到的没有丢，甚至有的立刻站在路边看。我一看这个单张，我说哎，这个单张很神奇啊。那我一看那个单张有一个标题把我吓了一跳，这个标题叫做信耶稣得水牛。我说这还得了，信耶稣得水牛。那么万一等一下有人回过头来跟我要水牛怎么办？我再看才晓得，原来这个福音的单张的内容是这样。在中国南方有一个小村子，那么有人盖了一个礼拜堂，劝人相信耶稣。礼拜堂的这个白墙上，他们就用很显目的这个红字写下信耶稣得永生。可是在乡下种田的农夫就问说，这个永生是什么一回事啊？那么那些信徒就告诉他说，永生就是我们死后上天堂啊。那么然后那些人就再问说，哦，信了耶稣死后上天堂，那活着干什么呢？难道活着等死吗？那么那些乡下很单纯的一些弟兄姐妹好像就答不出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因此有一些好事之徒晚上就说，得永生是将来才得，那么这件事情呢太虚无缥缈了，就有人把永那个字的一点上面的一点一横给涂掉，把这个生这个字的底下最一横给涂掉，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那么对于这一些不信的人来讲，永生是太虚无缥缈的一件事情，太不经济太不实惠了。若是信耶稣能够得一条水牛，能够帮助我们耕田的耕田的话，这个信仰我们通通都要接受，都要接受。但是基督徒有可能兑现这个信仰吗？那么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初信主的朋友也会有一点点误解，认为永生是将来才发生。其实永生不是将来发生，永生是现在就发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根据我们现在就跟神可以开始建立起的那一个关系，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关系。那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称为什么呢？我们称为新的创造。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圣经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永生？为什么圣经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认识神之后，他的生命的彻底的改变，好像从虚无进入有秩序，从空虚混沌进入了这一个光明，从虚空进入了这一个丰满。我们没有办法用人间任何的经验，或者人间除了基督徒所体会的那个经验之外来形容。我们不说信耶稣就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不说信耶稣就回头是岸，我们却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语言只能够表达一个共通的一个经验，但圣经上在这里说，若有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表达的一个经验是只有基督徒才能体会的一个经验。除非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才能体会这一些。而这样的一个经验是这样子的美好，美好到一个地步之后，当我们真正尝到了这个滋味，好像在旧约的诗人这样子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也服了。我们尝了这样的滋味之后，像我刚刚一开始说说的，只能用相见恨晚这四个字。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谈到生命的改变呢？如果有一位诗人叫做田尼森，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假定生命有第二版，我就知道如何来改写来修正。他是一个诗人，常常他出版了一个诗集之后，他就开始后悔了，他就开始说，如果这里改一个字，这个诗更美，如果这一句话换成另外一句话，这个诗意境就更高。可是诗集出版了，还好他还有机会可以有第二版。这是他所写的诗，他有机会可以有第二版。可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人生没有第二版，我们的人生只能够走一次。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悔恨。我们常常想说，如果可以再走一次，我不会讲这句话，我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不会再做这么伤人的事。我们的生命没有第一版，我们的生命只有第一版，没有第二版。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纵使我们的生命有第二版，若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能够保证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吗？所以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到，耶稣跟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老师叫做尼哥底母的一个对话。尼哥底母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可是耶稣毫不客气地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一开始读这段圣经，我觉得尼哥底母糊涂了，他没有读懂。但是其实尼哥底母是听懂了，尼哥底母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问题碰到他心中的痛处。尽管他是犹太人所敬仰的一个律法的教师，尽管他按照人的标准，他也许是一个好好先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可是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生命的本质出了问题，他的生命需要重新被造一次。但是如何能够被造呢？ 就是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也不可能。所以当耶稣说人需要重生的时候，不单单是 born again， 是再生一次，而且是从上头而生。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本质，这就是重生的意思，这就是新造的人的意思。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生命本质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并不只是长久而已。在希腊神话里面提到有一个女神叫做 Aphrodite， 那么这个女神呢，有一次她就爱上了，看上了一个人间的男人，她想要嫁给那个人间的男人，可是她说不行，我不能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的男人是会死的，所以她就去哀求天神叫做 Zeus， 说好不好，你让我的这爱人呢可以长久不死。Zeus 经过他的请求就答应了，因此这个 Aphrodite 呢就跟这个人间的男子就结了婚，从此之后两个人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经过了20年、30年，这位英俊的人间的男子 Aphrodite 只求说他不死， Aphrodite 忘了要求他生命的品质的根本的改变，他只是求他生命可以长可以不死。不久之后，这个当初年轻的人现在年纪大了，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到有一天眼睛看不见了，牙齿也通通都掉光了，勾了个背，耳朵也背了，什么都听不见，就是死不了。所以 Aphrodite 当初的这个婚姻就变成一个极大的悲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永生是生命秉持的一个彻底的改变，不是只是长久。永生是当我们生命的品质有了彻底的改变了之后。如果我们生命的品质不变，有的人会问我说将来到了天堂会不会很无聊，那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品质来想将来的生活。将来到了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品质变了。好，所以呢，好，我今天就只能先讲到这哈，再讲的话呢会讲太多。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生命品质的一个彻底的改变。但是我愿意提醒大家，这个生命品质的这个彻底的改变呢，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好，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个工作这个字呢，原文可以把它翻译成杰作，是一个 masterpiece。 什么样的杰作呢？有人认为说可能像是一本诗，有人认为说可能像是一幅画，有人认为说可能是一幅非常好的雕塑的这个作品。也许成品是非常非常的美，一幅画画成的非常的美，一个雕塑的作品那么做好了之后非常非常的美，可是半成品并不是十分的美。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住的地方离美国的纽约市不太远。那纽约市以前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一天到晚到处有工程，到处修路。那每一次在纽约市有修路的地方呢，都会挂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说 Pardon our appearance, work in progress, 请原谅我们现在的丑陋，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永生是生命品质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可是这个改变呢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基督徒今天早上佛牧师也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我承认我们现在离完全的标准还蛮远。最认识我的太太就知道我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我常常需要挂起一个挡箭牌，就是 work in progress， 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尽管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是往好的方向进行。最起码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可以对其他基督徒的一些期许。我们是神的工作。这几天当我听到一些回答的问题，还有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的时候，也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我们信主就称义，这个是立刻发生，但是呢，成圣呢是一个过程，需要用功夫。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事实，他怎么说呢？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情。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都变成新的了之前呢，有一个感叹的一个字呢，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所以应该把它翻译成说旧事已过，看哪、英文圣经就翻成 behold， 旧事已过，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的过这一个字呢，用的是过去式，表示旧事已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过去一个时间点发生，可是它发生的结果到现在呢继续的存在。有点像别人问我说你结婚了吗，我说我结婚了，我结婚了、I married，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过去式。我跟我太太结婚是1980年的5月24号，那是过去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作为结婚的人的这个状态从那个时候开始持续到现在已经过了40年，这是过去式。那么他们都变成新的了，变成这个字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完成式。用的是完成式就是表示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这个过去的事一次发生之后呢，我们现在一直继续的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所说的 Pardon our experience, work in progress， 请原谅我现在的丑陋，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神在我们身上要继续进行他的工程，直到 把我们做的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美丽。那么在这里提到新这个字呢，我还需要再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样叫做新呢？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新都是时间上的新，对不对？比方说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有一个我爸爸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医生，那么我们都叫他叫 Uncle 陶、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到美国来，然后他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事业，他是被联合国聘请成西太平洋卫生总署的主任、做的是相当重要的工作、所以他就特别寄给我一份这个结婚的这个礼物，是银做的这个餐具、然后呢他不知道我太太的名字，他就只好说送给大端和他的新娘。所以我知道结婚那一天我的太太呢就称为新娘。我们是5月24号结婚，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又有一对中国同学在那里结婚呢，那后来呢，那一个礼拜结婚呢，就有人会开玩笑说今天我们有两个新娘、所以结婚一个礼拜的还可以算是新娘，这个都是时间上的新、那么然后等到这个1982年的五月、我那个时候博士论文交出去，然后呢我就到纽约市工作，1982年的五月 终于我回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那时候我太太已经怀孕7个月了，我们回去参加毕业典礼。那有一些很多中国同学都还认识我们， 一看到我太太就说，来看啊来看啊，新娘来了。那我听他们这样我会很生气，你没看到我太太怀孕了吗？你还说她是新娘，你什么意思？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心呢都是所谓时间上的心，这个时间上的心呢迟早都会怎么样呢？迟早都会变旧了，知道吗？所有人间新的东西，我们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通通都会怎么样呢？通通都会变旧了，不是这样子吗？世界上我们所有追求的东西，当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很稀奇，可是当我们得到了之后，也许让我们新鲜了一阵子，也许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可是久了之后呢，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我讲过这个故事，有些若哥弟兄姐妹听过哈。1997年，我们买了平生第一辆的新车，我还记得那辆新车是一辆福特 Windstar， 开回我们家的车房之后，然后呢，常常哎，怎么忽然这个三个小孩都不见了？我们就说三个小孩到哪去了？后来我们一看，原来三个小孩呢，通通跑到车房里面去呢，都跑到新车上。我说你们三个人干嘛？他们就说，爸爸，这个新车的味道好好闻，我们要上来闻闻新车的味道。因为那是1997年，我们买了这辈子的第一辆新车，孩子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可是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不是那么稀奇了。所有时间上新的东西，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慢慢失去了它的这一个吸引力。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世界上所有的追求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么甚至就用我们人间最亲密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一开始交女朋友，一开始跟这个女孩子出去约会，多么的新鲜，多么的新奇，第一次拉她的手，哎呀，软软的手，那是多么好的一个感觉。以下我就不要再多讲了 ，OK？ 虽然年纪已经够大，脸皮够厚，但是还是不该讲，对不对？好，那么可是久了之后呢，好像那种新鲜感就失去了。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新鲜的感觉，可是结婚久了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才发现爱情跟生活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事情。有人说要爱情要常常保鲜，对不对？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人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试着变出各式各样的花样，希望给爱情保鲜，恐怕常常还会是一个失望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听说有一个人把婚姻比成围城，没有进去的人拼命想要进去，进去的人拼命想要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笑话讲，但是对于我一个传道人，处理过一些家庭的问题，这却是一个让我心痛的一个比喻。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基督所改变，我们的关系不需要这样，我们的关系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我们被改变了。因为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就包括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周围所有的环境。当我们没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改变，我们希望环境改变，可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更新之后，我们看人不再用同样的看法来看，我们看环境不再用同样的方法来看环境，他们都变成新的了，成为新的创造，就是我们整个人生价值，整个人生 perspective 的一个改变。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做《眼光》？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 这是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气。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得到了多少世上的好处，虽然这些神是乐意赏赐给我们，因为圣经上也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不错，神可以给我们世界上各样的好处，但是神所给我们最大的好处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神的自己。有一位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他自己，叫做 Himself， 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深深的碰到我的心。他说，前我要得祝福，现在要得到赐祝福的主；前我要得恩赐，现在要主的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建立起跟他这个密切而深刻的关系，我们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恢复而且变得丰满，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事跟物的关系也改变，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有世界上的事情一开始得到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新鲜，久了之后迟早让我们失望。所以英国有一位出名的文学家叫做 Bernard Shaw 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世间有两种痛苦，头一种痛苦是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的痛苦，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常常失望，因为要得到的没有得到。人世间有另外一个痛苦，就是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却觉得不过如此。如果今天可以加一句话的话，我能不能说，第二种痛苦比第一种痛苦还大？在第一种痛苦里面，想得到的没有得到，我们还有一些希望。可是当得到了之后，发现不过如此，那第二种痛苦是更大的一种痛苦。所以我也知道，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些夫妻，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反正孩子也生下来了，两个人年纪大了，凑合着过过吧。那么这是多么让我心里面觉得痛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关系不需要这样。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改变我们？所有时间上的心到后来都怎么样呢？到后来都会渐渐变旧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心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心，因为我们天天被更新。也许原谅我再讲一个我个人家里面的小故事。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大堆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面来聚餐那时候在我们家的钢琴头上呢摆着一个我跟黄又美的这个结婚照。那么结婚照的那个地点是特别结婚之前我跑到学校的校园里面找了一个这个最美的一个照相的一个地方，是一棵非常漂亮的一棵树我觉得拿这个树做背景来照相非常好。那有一个读耶鲁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台湾来的同学，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照相照得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带我就跟我们出去照，那张相片照得真是好得不得了。那么我穿着那个101套的这个西装，手插在口袋里面，故作英俊潇洒状那么我的太太黄又美穿着新娘的这个礼服脸色红润，脸上带着笑容，要多美就有多美我这个不是吹牛可惜我今天没有办法摆上给大家看看。那么我就记得特别在那次聚会里面那么忽然的就有一个姐妹大叫一声怎么大叫一声呢？她说，哎呦，黄又美，你结婚的时候怎么那么漂亮她这句话一喊完之后，立刻整个房子里鸦雀无声 我想整个房子里鸦雀无声呢，一定是很多人拿这个卫生眼球瞪他。什么叫做卫生眼球呢？就是白的多黑的少来瞪他，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失言了吗？你怎么能够说你结婚的时候那么漂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恐龙？那么然后呢，气氛变得有一点点尴尬。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在讲假话。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所有的新的东西呢，通通都会变旧，对不对？那么所有的我们以前觉得美貌，其实通通呢都留不住。但是呢，若是我们里面改变的话，我们里面的改变可以胜过外面的这些变老变旧的东西。我不晓得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我希望我讲这些大家不要觉得太肉麻、不信你就问一下黄友美就晓得。我常常跟他说，黄友美，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你越来越可爱。那他就会跟我说，哎呦，你就是这一张嘴巴甜，常常会夸我。我就会跟他说，你听错了，我不是在夸你，我是在夸我自己。虽然客观上讲，你怎么可能越来越漂亮呢？拜托，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观上来讲，我知道我里面对你的爱越来越多。因为当我认识耶稣，当我的生命被耶稣所改变，我看你的角度不再是人的角度，不再是以前跟你谈恋爱的角度，不再是以前刚刚结婚喜欢挑剔你的这个角度。虽然现在偶尔挑剔比以前好得多，我越来越看你的角度像是耶稣看你的角度，因此我们的关系就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是比较一些很平常的话，甚至是有一点点别人说你讲这个干嘛，不嫌肉麻，我脸皮厚了不嫌肉麻。我讲这个只是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若是我们被改变，若是我们被基督改变，我们整个人和人的关系会被改变。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像有些人虽然说是信主，但是心里面仍然有一个小房间不肯把那个钥匙交出来，没有办法完全让圣灵来掌管，以至于就是那一点我要抓住不肯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完全顺服，把这些小房间里面心灵小房间的所有的钥匙都交出来，我相信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通通都能够被改变过来。我特别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到德国去，那么我认识一个伯父，那么这个伯父呢，那么他是过去经历过一些事情，我不要讲详细的这个情形，好，那我想不方便讲详细的情形，但是他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受了许许多多的害，所以到这个德国，然后后来呢，他的这个女儿信主传福音给他，那这个伯父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他就读圣经，可是读圣经其实他不只读了一遍，读了几遍，这是伯父后来受洗之前告诉我的。可是他后来告诉我说，他说栾长老，读圣经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我都叹一口气把圣经合起来。是读到什么地方呢？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说每一次我读到这，栾长老，我读不下去，我把圣经合起来，我想起过去在那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害了我的许许多多的人，我想起他们的嘴脸，我在学校是一个老师，甚至有一些害我的人，甚至有一些逼迫我的人，是我帮助过的人，是我帮助过的学生，现在他们反过来用各式各样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来害我，来侮辱我。我一读到这里，我眼睛一闭，就想起这些人的嘴脸， 我怎么可能做耶稣的门徒？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做不到，我永远做不到，算了，我没有办法做耶稣的门徒。可是很稀奇，尽管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有一天这个伯父终于做了这个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圣灵在他的心里面慢慢的做工。等到他有一天终于准备好，他的女儿要我为他施洗，我征得当地教会长老的同意为他施洗的时候，他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跟我说，阮长老，我不久之后就要回去了，我回去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这样要把别人吓死了。
我回去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希望组织一个查经班。我说，你组织查经班邀请哪些人来？他说，我组织查经班所要邀请的人，就是过去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要邀请他们来。我说，你怎么做到这一点？他说，阮长老，有一天当我再读圣经，我信主之后我再读圣经，我忽然想通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就是这些害我的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爱，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牺牲的爱，他们的罪当中，他们被罪捆绑，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会做出这样子一些甚至是违背他们良心良知的事情。现在我既然认识了神的爱，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和负担，我要让他们也认识神的爱。因此我回去之后，我会想办法组织一个查经班，我会想办法邀请这些人来参加这些查经班。很多人还住在附近。这个伯父的见证让我心里面深深的受到感动，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一些还在真理上追求的目标的朋友，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改变吗？还是你要照着你自己现在有的这个道路上继续往前走？我也曾经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谈，或者说甚至在我们受浸班要面谈的时候，我们会问说，如果过去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要靠着 主的恩典能够饶恕他，能够赦免他。有人就立刻跟我说，阮长老，这个办不到，我恨他就是恨一辈子。我心里听了心里也难过。你晓得世界上最划不来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能够饶恕人。你不能够饶恕的那个人照吃照喝照睡，你因为不饶恕他，不原谅他，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天下有这么不划算的事情吗？但是我也晓得有时候饶恕人真困难。可是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了。那些过去害过这一位伯父的人，他过去看他们就心里面满了恨，想起他们心里就满了恨，现在他们都变成新的了。现在当他在看他们的时候，他看到是一些有需要的人，看到了是一些需要认识上帝的爱的人，他的心胸开阔了。原来他人生的路在仇恨当中，人年纪活得越大，这个路越窄。现在他人生的路因着靠着耶稣，因着是一个新的创造，忽然海阔天空。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样的生命你要不要？这样子人生的改变你愿不愿意接受？所以旧事已过，他们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新。 那么底下怎么说呢？底下说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心是怎么样来造成的呢？我们看下面一章，好，就是我们必须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还有讲到耶稣，还有讲到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今天早上这个冯牧师已经讲到一些关于罪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刚刚有两位弟兄所做的见证呢，也讲到罪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生动，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巧。我底下所说的呢，就是对于他们所说的做一点点补充。好，那么下一章下一个 slide 哈，基督的死呢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我想这个呢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啊，而且是钉十字架而死。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呢是因为什么呢？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么这个死呢是代替性的死。好，那么基督死呢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死呢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死呢？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好，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点奇怪？如果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活了，那这句话讲得多好。不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表示耶稣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当他替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死了，从今活着的就是一个新的人。好，所以简单讲呢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呢不单单是一个代替性的死，而且呢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那么为什么耶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死呢？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请看下一章。好，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冯伟牧师呢已经稍微讲到过的，好，我稍微再讲一下，但是呢我不会重复他所说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是什么？罪就是赦不中地。那么今天早上冯牧师已经讲过 Hamartia 这个希腊字，那么我想你也记得冯牧师画的那个图，对不对？罪就是没有射到红心啊，射不中地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字拿来形容罪啊。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完完全全的把它翻出来啊，但是英文圣经呢特别是这个 ESV 翻得很清楚，一个字就是 sin， 射不中地。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transgression 啊，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transgression。 那么 transgression 这个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叛神，对不对？就是反叛神。好，还有一个字呢就是扭曲 inequity。 好，所以 transgression 呢反叛神，有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过犯。那么 inequity 这个字扭曲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罪孽。所以严格上讲罪有三个字，一个就是罪，赦不中地，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transgression， 就是过犯啊，表示怎么样呢？表示这是反抗权威，特别是神的权威。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inequity， 就是扭曲。我解释一下后面这两个字。那么很多人可能是 AAA Club， 对不对？ American Automobile 这个 Authorization Association，对不对？所以你车子坏了让他拖车，电池不行了买一个电池他可以保用多少年。但是呢我们很多罪人，我们所有的罪人呢也都是 AAA member， AAA against all authority。 这就是人犯罪的本性、哦、我们提到小孩子，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跟你顶嘴。为什么会跟你顶嘴？不需要有人教他，因为这就是罪的本性的一个部分。扭曲是什么意思呢？ inequit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赐给人好的东西，我们把它误用变成坏的东西。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夫妻之间 那种肉体的那个亲密，绝对是神赐给人类婚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请注意哈，基督教绝对不是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绝对不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看法啊。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你就晓得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么好的东西却容易被人误用，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最糟糕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性犯罪，就是性泛滥的这一个罪，对不对？我在这边就不多说。所以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把神赐给人的好东西不按照神所定的规矩来使用。比方说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只能够用在结婚的丈夫跟妻子身上，在这个范围之外就是犯罪，就是 inequity， 就是罪孽。好，那这就是罪。那么然后罪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失去了神，就失去了道德的罪绝对。罪的结果就是身体的死亡，灵性的死亡，然后罪也成为一个枷锁。好，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不单单是指身体的死亡，有一天我们都要死，这个死也指我们灵性的死亡。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认识神，因此我们现在继续反抗神的权威。这个死是什么呢？这个死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罪来挣扎，罪就成为我们的枷锁。好，那么等一下再请看下一章。好，我们很快的再补充一下罪是怎么一回事。人拒绝神就失去道德的绝对，这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一个不朽的名著《卡拉马祝福兄弟们》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由这个邪恶的这个夹在中间的那个兄弟叫做伊凡，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倘若没有神凡事都可行。那么倘若没有神凡事都可行，所以当人把神一脚踢开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道德的绝对的标准。我们刚刚听两位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声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其实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超速就是超速，但是我们很容易把这个道德的标准给拿走。1948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辩论关于神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位耶稣会的一位神父，他也是一位非常渊博的一位哲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整套的世界哲学史，到现在还可以买到，跟 Bertrand Russell 跟罗素，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最出名的一个无神的一个哲学家。在这个辩论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就问他说，罗素先生，请问你承认不承认有善恶的这一个分别？罗素说，是的，我承认有善跟恶的分别。然后呢，这位天主教的神父又再问他说，罗素先生，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罗素就说，就像我分辨什么是黄颜色，什么是蓝颜色一样。好，那么然后呢，这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问他说，罗素先生，你分辨蓝色跟黄色是靠着你的眼睛去看，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问下面这个问题，我用英文把它列下来。 So you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by what faculty？ 你说你分别善恶，正像你分别什么是蓝的什么是黄的一样，你分别什么是蓝的什么是黄的是靠着你的眼睛去看，现在请问你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靠着你的哪一个器官？你知道罗素怎么回答？罗素说， By my feelings， 靠着我的感觉。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现在我们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1948年这样的一个电视辩论里面，这位当代最被推崇的 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说善恶的分别由谁决定？靠着我的感觉来决定 ，by my feelings， 靠着我的感觉来决定。我自己要做我自己善恶的标准，甚至不是靠我的理性，甚至不是靠我的良知，是靠着我的感觉。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据说有一天，罗素骑着车子在公园里漫步，忽然觉得自己不再爱自己的老婆了，就回去跟太太说：“老婆，咱们分了吧，因为我觉得我不再爱你了。” Feelings, by my feelings， 对人失去了神，人就失去了道德的绝对。请跳下一张哈，下一张是那个辩论的一些详细的话。所以呢，人是需要救赎的。再跳下一张，啊，罪是什么？罪是我们心中的黑暗。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主日学一起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第二卷里面，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奥古斯丁呢，他在小的时候去偷隔壁的梨子树上的梨。他说偷梨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自己是罪的。我们一开始读这个时候会不明白，偷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不对？谁没有偷过梨呢？但是为什么奥古斯丁会认为偷梨让他认识他自己是罪人？奥古斯丁说，我偷梨并不是因为我想吃梨，而且那个梨还没有熟，我偷的那个梨其实也没有吃，就是在脚底下踩烂，就是丢给猪吃。我偷梨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偷这件事情带给我一点点的快乐。我偷梨唯一的理由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心里面想偷。所以奥古斯丁说，由这件事情认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奥古斯丁还讲了一件事情，跟我们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有关系。他说，我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偷梨，可是我们五六个人一伙，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我一个人不会做的事。你想，这位公元400年左右的一位圣徒，他讲的话对于人性有多么深刻的了解。1965年纽约市发生一次大停电，那么这个大停电的结果呢，整个纽约市秩序大乱，很多人就打破这个橱窗就进去拿东西抢东西，跟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呢，比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更严重。好，那么然后呢，等到电来了之后，纽约市一片凄凉。有的人就说，不能怪这些去偷东西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美国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日子过不了了，所以呢，饥寒起盗心。那么虽然大多数去偷东西的人都没被逮着，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人被抓到了。后来据说当时他们公布这些被抓到的人都是哪些人呢？并不是失业的人，并不是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被抓到的人有华尔街的这个律师，有银行的职员，有小学老师，更不好意思的时候竟然还抓到几个警察的老婆。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去偷呢？更有意思的发现是说，问问这些去偷东西的人，大部分的人他们进去偷的东西、抢的东西都是他们用不着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人心里面的黑暗。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有许多人就活在没有底线的里面。别人去抢，别人去偷，我不偷白不偷，回家一看偷了也是白偷，拿了一件自己根本用不着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心里面的黑暗。罪是什么？那么当然冯牧师也特别说，我们不要觉得这些特别的东西才是罪，我们心里面的黑暗 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好，那么昨天冯牧师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 Candid Camera。 假定有一个照相机24小时随着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谈到最后，我不得不再提一个人，就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我是徐志摩的粉丝，因为他写的诗，他写的散文太好了，尤其以前他写的一些散文《再别康桥》，我几乎可以背下来。但是后来我看了徐志摩的这一个原配的妻子张幼仪，张幼仪的弟弟的孙女叫做张邦梅，一个哈佛大学毕业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写的张幼仪的一个传记。那时候张幼仪在美国，张邦梅就访问张幼仪，写下这个张幼仪的这个传记，那么后来被翻成中文叫做志摩与幼仪。那么据说后来呢，这个呢也被翻拍成电视剧，叫做人间四月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传记里面呢，提到一样事，我看了心里面超级难过。徐志摩那时候已经不喜欢张幼仪了，他爱上了林徽因，他拼命的想要跟张幼仪离婚，可是徐志摩的爸爸妈妈放不下心这个儿子，怕他出轨，所以千方百计把张幼仪呢从中国呢送到了这个英国去。那徐志摩看到的张幼仪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对不对？好，那么就你来这边等于让我失去了自由。可是呢，既然太太来了，他又是一个男人，那么他仍然有需要，所以仍然过夫妻生活。那么过了不久，张幼仪呢就怀孕了。张幼仪怀孕了，就跟徐志摩说：“我怀了孕。”徐志摩说：“你把这个孩子拿掉。”张幼仪就跟他说：“那个时候堕胎在英国还是非法的。”张幼仪就说：“听说很多人为着把孩子拿掉送了命。”徐志摩怎么跟他说呢？徐志摩说：“英国每年有人乘火车出车祸而死，大家还是照乘火车。”这么一位有才气的人，可以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讲出这么残酷、没有感情的话，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罪。后来张幼仪还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根据那本书的讲法，当他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徐志摩就到病房里拿着离婚协议要他签名，张幼仪不得已只好签了名。签了名之后，张幼仪说徐志摩就守住说我自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自由吗？这个不叫自由，这个是捆绑，这个是情欲的捆绑。一个这么样子有才气的人，因为不认识神的缘故，一辈子活在情欲的捆绑的这个里面。我想起这个人，我为他觉得悲哀。请看下一章，我把这个讲完，我就必须要结束了哈。可是基督的死就是表明神的爱。同样的，这也是今天早上冯牧师讲过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早上冯牧师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个死刑，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死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想再多形容那个苦到底是有多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冯牧师也特别提到，最苦的那个部分呢，就是你必须要靠着脚撑起来，那个痛彻心扉的痛才能够喘一口气，所以把腿骨打断是一个仁慈的一个记号，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请大家记得，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种人间的这个痛苦，他在他的人性里面完完全全的体会，一点点都没有打折扣。而十字架的死 就表明神的爱。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到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跟人间的爱最大的差别，就是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神的爱条件不在我们身上，在神身上。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当初我怎么爱上我太太呢？我刚开始遇到她，觉得这个女孩子又不会穿衣服，又不打扮，几乎只能够用土的调，什么下面那个字我不讲，来形容。可是呢，透过这个不打扮，透过这个不怎么会穿衣服呢，却发现呢，这个女孩子很耐看。有的女孩子一看很好看，看了三眼四眼之后觉得没什么。有的女孩子呢，一看不怎么样，到后来越看越漂亮。当然到后来呢，我是心里面已经喜欢她了，更是越看越漂亮。那可是她真正吸引我的是什么呢？真正吸引我是每一次教会聚餐，如果有一个人洗碗，一定是她。如果有很多人洗碗，她也一定在里面。后来我写一封信给我妈，我说妈，我现在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特别喜欢洗碗。我妈立刻回一封信给我，她说儿子啊，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子一定是贤妻良母，希望你不要放过这一次的机会。连我的妈妈都是一个自私的，她没有说儿子啊，我从小看你长大，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丈夫，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爸爸，你勇敢地追求他，给他幸福。我妈妈可不敢这样说。我妈妈知道她的这个儿子有许多的坏毛病，有不好的这个脾气，哪一个女孩子嫁给他恐怕要倒霉一段时间。但是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娶回来再说，遇到好媳妇先娶回来再说。我妈妈对我的爱是自私的，我对我那个妻子的，后来成为我妻子的爱是自私的。因为我看到她的优点，我知道她会是一个好妻子，我想她大概会是一个好母亲。弟兄姐妹，你晓得吗？我们俩结婚之后第一次吵架是为什么事情吵架？就是为了谁洗碗吵架。那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我那时候特别问她，她看我不洗碗她很生气，我就特别跟他说，你难道不晓得我当初看上你就是看着你喜欢洗碗吗？他说那时候没有结婚，我也要表现表现，现在结了婚我们要分担家务，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那么我提这些呢，也想要讲什么。那有一次我忽然问他，我说你知道我看上你是因为我看上你喜欢洗碗，那你看上我是为什么？他老实告诉我，他说当初我看你觉得你一个人长得也不好看，那么呢，个子高高长长，驼个背，每年到了冬天一定会伤风感冒。我想说这个人不能嫁，这个呢，这个长得又不怎么样，那么而且呢，胆子又小，考取了驾驶执照还不敢开车，还要女朋友来开车，成什么话，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对我当初也没怎么看上眼，可是有一次呢，对我印象有点改变。就是怎么样的，就有一次牧师的儿子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教会里面呢有的是耶鲁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每一个人都答不出来，这个牧师的儿子找你，你把他拉到一边去，20分钟就解决了。我心里说乖乖，这个人还有点脑子，若是嫁给他的话呢，生出来的小孩大概不笨。所以原来他看上我是因为看上我聪明，记性好。他说而且你这个人记性好，怎么以前你读的书通通都记得，小学课本第一课到第十课你都还背得出来。原来他是看上我这个。那可是我最近忽然紧张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许多以前的聪明慢慢的没有了。甚至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祷告到小女儿的时候，我忽然忘了小女儿的名字是什么。我不好意思用英文或者用这个普通话问我太太，我用台湾话问她说这喊叫什么。那么这一句话既然我的小女儿听懂了，她说 Gloria how dare you， 对不对？ 啊，所以我忽然有很恐怖的感觉，因为我的奶奶、我的爸爸都活到八十来岁，可是人生的最后一两年，他们都有点糊涂。如果我太太喜欢我，是看上我聪明，那我到了八十五岁、八十六岁，那个日子怎么过呢？啊，虽然是轻松话，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人间所有的爱，因为有条件，所以都不稳固。可是神爱我们，在我们丝毫不可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把握，被神爱上了，他就爱我们到底。而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体会了他的爱，他的爱温暖了我们的心，他的爱也在我们身里面做工改变，让我们可以爱别人，甚至爱仇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能够原谅别人。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大的福气，胜过世界上所有物质上的福气。这些物质上的福气神通通可以给我们，但是跟这个属灵的福气比起来，这些物质上的福气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想我是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不单单是这一类所谓物质上的好处，而是属灵的好处。我成为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真的，也因为是一个真的东西，所以它能够带来改变生命的力量。我最后念一小段话就做结束好吗？那么就是如歌的行版，那么这个是一个姐妹她所写的，我把这一个故事念完我们就做结束了。那么这是一个年纪不算很大的姐妹，她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大概五十来岁吧。她说什么呢？她说周历手册记录着生命的末动，周历手册就是他们的这一些记载他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手册，纸笔记录与文字事工有关的邀约会议进度，绿笔记录与学生的约谈聚会，红笔记录讲道演讲上电视，蓝笔写家人家事，黑笔写日记，嫣红驼子毫不灿烂。然而2014年的8月出现了改变，原先的邀约全被修正带盖过，重新记录。紫色是谁来帮我做脚底按摩，绿色是谁送餐，黑色是谁来探访，蓝色是去医院抽血门诊化验。这个分水岭的起因与我被诊断出罹患了胰脏癌，且已转移至肝脏第四期，那时我才将校园大部分的编辑好的文稿交给美编，我很自然的把自己都交托出去了。住院期间的日记写着，全然无助，全然软弱，全然信赖，全然交托，因为爱是全然真实，疼痛也是如此真实。两只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下针了，护士改从脚背抽血，但比起肋旁的伤，这些都是小痛，在疼痛中体会照顾者悉心的照料一样。旭荣就是她的丈夫，和姐姐每一次抱起我，和我同步呼吸，擦拭我的身体，就像那是他们的身体一般，生命的同步同行同理同情，让我的疼痛也微不足道了。出院后调养期间，我写下了，像我这样给医生诊断出癌末的人仿佛在倒数计日，但这个倒数不是走向人生尽头，而是走向新的生命，像是母亲怀孕倒数计时，哪一天临盆，胎儿呱呱坠地。人生是永生的幼年期，因此我们不是到离世 才进入永生。离世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形态活出上帝的生命。那么这是这位姐妹在她离开世界之前的两个礼拜所写下来的文章。我为什么念这个呢？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会得 cancer， 也有可能发生的时候就是 cancer 第四期。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的生命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人生的这个终局。他这里面用这个离世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这也是圣经的字眼。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是什么意思呢？离世就是军队拔营出发，或者是水手起锚出航，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另外一个起点。一位非常出名的清教徒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基督耶稣里的死是死亡的死亡。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创造，所有的死亡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力量，甚至罪也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捆绑的力量。有一些人可能懂一些道理，但是却没有办法胜过罪的捆绑。我看到有一个报纸上的普文，讲到一个在纽约的一个专门教人吃健康饮食的医生，39岁就死了。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普文没有讲，可是据说他死的时候体重大概有400磅。一个教人怎么吃健康饮食的医生，他说得到，他做不到。成为基督徒却帮助我们胜过所有我们不能够胜过的不好的习惯的情欲的罪恶的捆绑。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比所有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宣告都还要更美更宝贵。这个不是靠着修行，而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的创造，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长大，我们就可能拥有一个像基督一样能够爱能够赦免能够饶恕的生命。今天有这样的生命，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的心门好像是一个没有把手的门，只能够从里面打开。今天下午福音营的最后一堂，我花时间解释了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中间有朋友，你如果有触动，我劝你不要再蹉跎，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罪是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承认罪是一个权势会捆绑我们，我们理智上晓得我们胜不过。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还是跟前三堂一样，你可以送一个 chat 回来，写一个 A 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就不要再耽误大家的时间，很抱歉，我已经多用一点时间了。我把基督徒的人生陈明在你面前，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希望你回转。我不知道下一次还是什么时候你有机会听见这样子的信息，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回转，何不趁着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每一个人可以自己默默地在心里面想。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在哪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们整个的眼光会改变。你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吗？如果羡慕，你必须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刚刚有多位他们表达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有罪亏欠了你，我们现在愿意让你做我们的主人，而且做我们的生命之主，好让我们这一生活在讨你喜悦的丰富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